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走出撕扯的生活啊。那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36到39节。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撕扯的事情。大家明白吗？什么叫撕扯哈？就是你会觉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好像有两股力量然后拉扯着我们，哎呀，让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很为难，我们的心里很纠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啊，我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第一个，找工作，这个工作工资高，但是要经常加班，有的时候主日也不能让我们很好去聚会。那个工作加班很少，主日可以聚会，然后时间也很多，就是收入实在是比较不太理想啊。所以我到底找哪个工作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撕扯哈。又比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出国留学的啊，这个学校排名很靠前啊，不过他没有奖学金啊，那个学校呢没什么名气，不过很慷慨就给了我全额奖学金，请问我去哪个学校？你会去哪个学校？是不是很撕扯啊？啊，我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找对象啊，这个对象呢，灵命很好啊，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来读经祷告了啊，然后但是他长得不太好看，他年纪轻轻就秃头了，然后这个性格好像也合不来，他讲话太直接了哈，而且经常说我这个灵命不好。那个另外一个对象呢，虽然灵命不太好，但是他长得很帅啊，身高1米9，然后说话很风趣啊，然后在全球10大排名的投资公司，做这个非常好的工作，我应该找哪个结婚？啊，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撕扯？撕扯的现象到处都是，然后不光是在一些大事上，而且也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哈。我再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上了一天班，然后回到家里面，哎呀好累啊，接下来坐在沙发上，我究竟是打开电视机呢，还是打开圣经呢？星期六啊，因为活动太多了，哎呀，这个星期天早晨就起不了床哈，9点钟了还是起不了床啊，9:20了，那个楚弟兄都在那里已经练唱了，我还是起不了床啊，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也很撕扯，我到底是打开手机，打开 Zoom 去点一下，因为现在反正是网络敬拜嘛，报个到，然后继续睡觉呢，还是振作精神，赶紧刷牙洗脸起来，然后去参加主日敬拜呢？当然，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求主赦免啊。好，所以是不是生活当中有很多撕扯的事情啊？请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那么究竟是怎样会造成这么多有撕扯的事情呢？啊，其实圣经有答案啊，圣经很奇妙，圣经把我们很多的大部分、绝大部分的生活现状都描述出来，你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哈。关于撕扯，我告诉大家，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呢，特别有发言权啊，这个人叫保罗哈。罗马书第7章，保罗就详细的描述了他是怎么被撕扯的那种状态哈，然后他把这个撕扯状态称之为叫灵与肉的交战啊，我给大家读一读保罗是怎么讲的哈。好，罗马书第7章，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说这保罗是不是很撕扯啊？啊，怎么会这样呢？保罗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呢，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当中另外有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你看是不是有两股力量啊？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保罗发现他心里面有两个律哈，两股反着的力量。撕扯了他都快扯碎了，所以最后他发出一声长叹，他说：“啊，我真是苦啊， 有谁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罗马书第七章。啊，所以你看这个撕扯真的是存在的。那么怎么走出这个撕扯的生活呢？或许我们一辈子都这样撕扯下去吗？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让我们走出撕扯生活的指南针。好，我们感到撕扯的主要原因啊，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们感到撕扯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不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主了啊，就讲到底就是这个，这是根本原因哈。所以走出撕扯的关键啊，其实就是撇下世上的一切，明白吗？好，所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然后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怎么样具体能够走出这个撕扯的生活。请听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五章36-39节啊。这段话是主耶稣说的。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37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啊。好，这段经文很短哦，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是我们走出撕扯生活的指南针。你想生活平安吗？你想生活比较顺利吗？我指的是属灵上的这种顺利哈。你想能够不再那样的纠结吗？这段经文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是怎么来告诉我们什么，然后我们应该怎样应用。主耶稣讲这两个比喻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释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去把眼光往上看，你会发现前面主耶稣在讲什么呢？在讲禁食。主耶稣讲这两个比喻主要是为了解释那个基督徒禁食的含义。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就是有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说，哎，你的门徒怎么不禁食呢？我们跟法利赛人都禁食啊，你怎么不禁食啊？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就可以看哈前面的那段经文。耶稣告诉他们说，新郎跟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这个陪伴之人不需要禁食，对吧？婚礼上怎么会禁食呢？新郎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耶稣自己。陪伴之人指的就是他的门徒。就是说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不需要禁食啊。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为什么门徒不要禁食啊？啊，我告诉大家，因为禁食是代表一种忧伤啊，哀伤，痛苦，哀伤啊。具体来说哈，在旧约当中，你可以看很清楚，禁食是为罪哀伤，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为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苦难、死亡，为罪哀伤啊。我们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啊，因为犯了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啊，导致了人间许多的苦难。所以禁食呢，是表达一种为罪的世界哀伤的这样的一个情怀。那么门徒为什么跟主同在的时候不用禁食呢？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带来拯救了，是吗？对不对？主耶稣带来了拯救，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罪的权势当中下面释放出来了。所以今天你凡是领受了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就不需要再为罪哀伤，而是应该庆贺。你看我们每个主日其实不是为罪哀伤的主日，是那个庆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嘛，对不对？所以还需要禁食吗？就不需要为罪哀伤的禁食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接下来又继续说了哈，他说当新郎不在的时候，门徒仍要禁食啊，因为他说新郎不在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基督徒今天要不要禁食啊？要， 哎，前面不是说不要进食，对，不要为罪哀伤的进食，但是基督徒仍然要进食。那么基督徒进食为什么呢？这里讲的注意是说新郎不在了啊，所以基督徒是因为新郎不在，我们想他，我们渴慕他才进食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新约的禁食跟旧约禁食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后面这个禁食神学是不一样的，看到没有？怎么会不一样？因为耶稣来了，主耶稣没来之前为罪哀伤，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庆贺主耶稣的到来，但是他的天国开启，但还没有完全，他现在还没有跟我们面对面，所以我们禁食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得不到拯救，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完全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这就是新约的禁食跟旧约的禁食之间的完全不同的本质哈。所以关于这个禁食的教义呢，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我只是略微的提一下它的上下文。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我有讲过一篇讲道，放在我的网站上，你也可以去看约翰派伯牧师写的一本书叫《渴慕神》。啊，这本书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就是新约的禁食的含义是什么哈。好，所以你看哈，弟兄姐妹，同样是禁食，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来临，旧约的禁食跟新约的禁食产生了本质上的不同。可是这个本质不同呢，不太容易理解，对当时的人来说哈。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为了把这个区别讲得更清楚，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了我们今天分享这两个比喻，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这两个比喻，你看5章36节，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把这个问题要讲清楚，所以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哈。那么耶稣怎么讲这个比喻的呢？主耶稣首先把基督徒的新生命，请大家记得哈，基督徒的新生命比作一块新的布啊，把旧的生活方式比作一件旧衣服。啊，然后呢，他说当一个人有新生命的时候，他如果他的生活方式还是旧的没有改变的话，就好比把一块新的布去把从新的衣服上剪下来，然后缝到那个旧的衣服上面去，结果怎么样？新衣服被剪了吗？坏掉了，对不对啊？新生命不完全了，然后呢，那个这个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呢也不相称啊，然后这个旧衣服上看好奇怪，怎么有一个新生命哈？基督徒如果有一个新生命，还活在老我的旧生活当中，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不相称的啊。好，所以这个还不够哈。然后主耶稣接下来又做了一个比喻，他把基督徒的新生命比成新的酒啊，新生命比成新的酒，然后把旧生活呢又比成旧皮囊、旧皮带哈，然后把新生命放在旧生活当中，就好像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旧皮囊里面，结果会发生什么呢？主耶稣说，皮带破了，酒也漏了，旧生活也因为你的新生命变得不太像样了，不伦不类了，对吧？啊，一个追求灯红酒绿的生活，竟然是一个基督徒在那里追求，而且他可能去不三不四的地方，可能还要祷告一下，然后那个酒也漏了，你的新生命其实是没有了，对吧？所以意思就是啊，非但没有活出新生命，连旧生活也没有了，也乱七八糟了啊。所以主耶稣用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基督徒应该有新的生活，对不对？包括这个禁食方法。所以基督徒因为有了蒙神拯救的新生命，请问禁食还应该一样吗？他的意思就是禁食应该不一样，应该是有新的禁食方法，旧的已经不合宜了，对不对？如果一个重生悔改的基督徒请记得哈，重生悔改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仍然还在畏罪哀伤，好像没有指望，痛哭流涕，主啊怎么办啊，好绝望啊，畏罪哀伤而禁食的话，其实他在表达一个他没有得救的信息，或者他在表达一个主耶稣没来过的信息， 好像十字架救恩从来没有成就过，耶稣从来没有复活过，所以他畏罪哀伤到了一个绝望的程度，就要禁食了。我发现很多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不了解禁食的时候，他们这个禁食的方法就是旧约的方法，还没有进入新约。所以这个新生命要有新生活的样子。那么你说如果没有会怎么样呢？哦，这个人的内心会很撕扯。那就讲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你看哈，我们就拿禁食为例。一方面他被教会告知啊，他被人告知说他的罪已经蒙神赦免啦，自由啦，应该喜乐啦。另外一方面他还为他的罪在哀伤啊，我没有自由，我没有喜乐，我还在罪中，我好痛苦啊。你不觉得这个人很纠结吗？是不是啊，他本来应该知道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应该有平安喜乐，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应该有平安喜乐，可是每一天他还是被这个罪好像压着，没有盼望，然后每一天活得又累又不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你看这个人的生活很纠结很撕扯，有两股力量然后撕扯他，然后让他感到极为混乱，他的心里面极为混乱。所以有时候他会找那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一些灵命成熟的弟兄姐妹去咨询，可是咨询来咨询去，讲来讲去还是走不出来。为什么走不出来？等会来说为什么走不出来。好，所以新生命要放在新生活里，否则内心会很撕扯。这个撕扯还不只是在信仰这个理论层面，这个撕扯会在他的整个的生活方方面面都会体现出来啊。我在这里就举个例子哈，我拿那个年轻人找对象来举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都可以理解啊。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要求，就是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个，就是基督徒要找另外一个基督徒结婚，对不对？所以请问你在找，如果你是一个未婚的基督徒，你在找对象的时候你会找什么样的人啊？你应该会找，你信与不信同父一个嘛，你应该会找爱主的，信主的，最起码啊，信主的，而且信的比较好的，就是爱主的啊，然后追求圣洁生命的，早晨五点钟可以起来带着你读经祷告的，在教会热心服侍的，对不对？参与教会宣教的啊，这样的人啊，因为这是新生命嘛哈，我们会追求。可是我发现好多人哦，尤其是新生命活在旧生活当中的人，他们择偶的这个条件啊，这个啊不一样，他们会去找这个有房有车的，有好工作的，事业成功的，收入高的，长得帅的，身高1.9米的，是不是啊？哎，这不就是世俗的标准吗？对不对？好，麻烦来了哈，撕扯来了。如果你这个新生命活在旧生活里面，有没有撕扯？一定有。一会儿你说，哎呀，我要找个爱主的。但是呢，一会儿你说，哎，不行，对方经济条件一定要好一点。一会儿你说啊，那个他要在灵命上面、读经上能够带领我的。一会儿你说啊，不行不行，长相太差，秃顶我也不要啊。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找秃顶的，我没有歧视哈。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子的呢？啊，结果是怎么样，弟兄姐妹？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把这两个条件合并起来嘛，你找要要找爱主的，追求圣洁生活的，早晨能够五点钟起来读经祷告的，教会里面热心服侍的，又要找有车有房有好工作收入高长得帅的，请问最后会导致什么现象？最后就是找不着，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我只是举个例子哈，我没有歧视任何的未婚的弟兄姐妹，请如果我有得罪你请原谅哈。你觉得我讲的对吗？是不是很撕扯？那这样的撕扯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实在太多了啊，为什么呀？好，我等会儿讲为什么。好，那么请问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啊？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怎样啊。我把它变成一个顺口溜，叫做新酒要装在新皮囊，新布要缝在新衣裳。 5:38，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囊里，新皮袋里，对不对？所以新布缝在新衣上，新酒装在新皮囊。好，一个基督徒既然已经重生得救了，既然已经有了新生命了，就理应活出一个与新生命相称的新生活，对吧？那你说，哎，那等一下，那什么是新生活呢？好，我这边要补充一下哈，你们还记得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是什么吗？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4:33哈，主耶稣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今天做基督徒有没有一个要求？有的，主耶稣给的。主耶稣给的什么要求？撇下一切世上的，然后才能做耶稣那个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基督徒要完全撇下，或者说彻底告别以前信主之前那个旧生活啊，不要像以前一样了，再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你不要追求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完全告别，彻底撇下啊。那么请问，如果我还想追求一点点怎么办呢？会怎么样呢？那主耶稣接下来又继续讲嘛，路加福音第14:34他又继续讲了，他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哈。他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堆上，都不合宜，只好丢在外面。哇，连粪堆都不合宜哈，只好丢在外面，有耳的就当听，所有人都要当听。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仍然在追求这个世界的话，就好像那个没有味道的盐，一点用处都没有，最后要受神的审判，被丢在永恒的新耶路撒冷外面的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哈。所以新生命要有新生活啊。那么基督徒的新生命不仅要告别旧生活啊，刚才讲了要告别旧生活，同时按照圣经哈，你可以继续考察新生命新生活还要效法基督啊，一个是撇下，一个是拿起哈，效法基督。因为马太福音第16:24，主耶稣怎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第一个是撇下，第二是背起十字架跟从，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新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先把所有的一切世上的东西放下，然后干什么去啊？宣教。为什么宣教？因为主耶稣的一生在地上，就是他的重要使命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你应该有一个宣教的一生，否则就不是跟从耶稣嘛，对不对？基督徒的新生活应该是顺服。为什么顺服呢？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过了一个顺服的生活，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在苦难当中学了顺服，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应该也是有个顺服的生活，最起码渐渐学会顺服啊。然后基督徒的新生活应该是谦卑舍己，背十字架为主受苦。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腓立比书2说啊，他甘心乐意成为奴仆的样子，然后呢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要效法基督呢，这样效法，宣教，顺服，背十字架，对不对？所以总而言之，基督徒的新生活应该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不再是你是主角，是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主角，这个叫做新生活。你要思耶稣基督所思，想耶稣基督所想，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活着就是基督，可以吗？啊，所以加拉太书第2:20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叫做基督徒的新生活。所以可以想象吗？你每天早晨 刷牙洗脸，吃完早饭，然后你去上班，当你踏进那个拥挤的地铁的时候，哇，整车厢都是人，大家都在刷手机，你在干什么？你在想，嗯，主啊，你在祷告，主啊，今天让我知道如何来荣耀你的名。当你去到工作场合，然后当你跟同事啊开会啊，啊回 email 啊，然后跟同事产生分歧的时候，你首先可能想到的应该不是我的工作怎么办啊，你应该想到说，嗯，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如何向我们的同事去彰显基督的恩典呢？ 中午当同事们都趴在桌上睡觉的时候，你却利用这个短短的半小时的时间默默地打开圣经去读一章圣经。当晚上回家的时候，大家都去 happy 去的时候，去这个那个夜市啊 CBD， 然后吃饭喝酒打牌娱乐的时候，你安安静静的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去祷告。然后当周末亲朋好友约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说哦不，所有一切的喜乐都在耶稣基督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参加主日敬拜，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得见上帝的宝座，这是我喜乐的源泉。那这叫基督徒的生活，大家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布缝在新衣上，新酒装在新皮囊。基督徒的新生活要活在新的，基督徒的新生命要活在新生活的方式里，否则就会产生无尽的撕扯，大家明白吗？啊，不仅这个新生活会被，新生命会被毁坏，连旧的生活也是过得不伦不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过着世俗的生活，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吗？这个见证实在太不好了。别人会，首先别人肯定是看不到这个福音有什么用啊。你跟我们都一样啊，你说你信耶稣 ，OK， 那你跟我们活着都一样，请问福音有什么用？哇，你就整个的把福音给毁掉了，你说你还传福音吗？啊，然后你跟人家说，哎呀，你还是来信吧，这个挺好的。人家想，信它有什么用啊？你看你这个活出来这个样子，我干嘛去信啊？对不对？看到的是一个软弱的，那个妥协的生命，而且有的时候你比那些不信的人还撕扯啊。人家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不信耶稣挺好的，你看他信耶稣活成我这个样子，星期天还要逼着自己去教会过一个无聊的宗教生活，听一个无聊的人讲一些无聊的东西，是不是？就别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宗教徒。好，所以这样的生活你说得得到神的奖赏吗？肯定得不到。那得到今生的祝福吗？也得不到。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怎么说？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你有没有发现你好可怜啊？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道理哈。那你说是什么造成了我们这个内心的撕扯呢？啊，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问题的根源。有人说，哎呀，我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啊，这个神原来是这样要求，原来基督徒的要求这么高啊，哈哈。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回答呢，一点没有说服力。为什么？哎，请问我刚才读的那节经文你没听过吗？啊，主耶稣怎么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没听过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听过，就算没听过也读过嘛，对不对？四福音书有没有读过？一进教会就告诉你说，哎，你把圣经都通读一遍，然后你很兴高采烈说，我圣经都读了一遍了。哦，不不，我读了好几遍了，我2个月读了3遍了。哦，那你一定读到这句话了。所以你说你没听过 ？OK， 没有说服力哈。OK， 好，那有人说我知识知道啦，但是我做不到，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答案也没有说服力。为什么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已经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了。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6章11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听到没有？你已经有能力战胜罪恶了，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嘛。所以我告诉大家，怎么造成你内心的撕扯呢？不是你不知道，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放不下。你说放不下什么？你放不下舒适的生活，肉体的享受。你是不是希望自己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你希望自己在经济上是宽裕的，最起码衣食无忧。你希望，是不是希望自己拥有一份爱情？你希望是不是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你是不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是不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安详的晚年？ 你希望在今生过好啊，对不对？然后我告诉你，当然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啊，就变得非常的贪婪。在你这些希望当中，你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想，当这些事情占据你的内心的时候，就成了你的偶像，然后这些东西就开始掌控你的生活行为了。然后渐渐的，你就把你的喜乐与平安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哦，我得到了这些我就快乐了，我不得到我就难受，对不对？结果呢，你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一切的喜乐，一切的丰盛都是藏在基督里的。神要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可是你把平安喜乐的根源建立在世上的今生的舒适的生活当中啊。那个世界上的人可能还挣扎撕扯还少一点，可是你的撕扯就大了。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听到说，哦，你要爱基督，在基督里得到平安喜乐，可是呢你的行为却是在世上得到平安喜乐，可是所以你就撕扯，有两股力量，然后你就难受啊，然后你得也得不着着，然后你拼命的妄求，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求也求不到，因为你是妄求。所以你为什么感到撕扯？呵呵，因为你一方面真正的快乐在基督里，另外一方面你又想从舒适的生活当中得到那真正的快乐，能不撕扯吗？啊，所以你不放不下你舒适的生活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放不下的，就叫成功的梦想啊。有人说我对舒适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哈，但是你对成功的梦想有很大的要求。如果把舒适的生活看作是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那成功的梦想就是你今生的骄傲。你看，我们总盼望自己在今生做一番事业，有成就，有价值，对不对？想被人认可是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被人认可的心啊？我发现好，大部分人都有想被人认可的心啊，对不对？否则别人一说你不好，你为什么急啊？有的时候这个成功的梦想还披上了一个伪装啊，什么伪装呢？哎呀，我对今生对世界没有什么指望，但是我想为主做一些什么事，我要为主建立一个大的教会，我要为主啊传福音传多少人，是吧？啊，但其实呢，你仔细想想，很有可能也是这个要在今生获得一个自我实现的想法，明白吧？好，那么对于这种拥有成功梦想的人呢，主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哈。我们知道财主，那个比喻当中那个财主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啊，他很有钱哈，衣食无忧。然后他家门口坐着一个要饭的那个人，就是拉撒路，没有钱，没有出息，一辈子都没有出息，然后满身长疮啊。那最后请问谁上天堂？拉撒路。财主去哪里？下地狱去了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成功的梦想是一场空，今生如果你想在今生成功，这个梦想其实是虚空的虚空，没有意义的，你干嘛去追求啊？啊，那我告诉你，从本质上来看，想要今生成功的人，他们其实是否认基督的救恩。你说这么可怕吗？这是的，因为他们想在基督以外获得受人尊重的身份，不是吗？可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的尊重的身份从哪里来？从他的救恩来啊，对不对？当他信主的那一刻，已经得着了世界上最尊贵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请问你既然已经是王子公主了，神的儿女了，你干嘛还要追求世上的成功呢？为什么还要让别人去承认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什么什么人呢？你都已经是王子公主了，你都是皇室成员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撕扯了，就开始撕扯了。因为你一方面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基督里，可是一方面你又想在今生的成功当中获得价值，难道不撕扯吗？对不对？所以这种撕扯的生活其实表明你是个愚昧的人啊。主呼召我们放下一切对世界的追求啊，因为其实这是个让我们非常痛苦的重担啊。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重担都是从这些对 今生的追求而来的，可是你呢，却紧紧地抓在手里，扛在肩上，沉重地走着你人生的每一步。结果会怎样？不仅今生不快乐，将来还有神的审判。所以圣经上也有这样的人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罗德的妻子，记得吗？哇，这个天使好不容易把这个罗德和他的一家，包括他妻子给拯救出来，从烈火焚烧的索多玛拯救出来，很辛苦的，对不对？啊，拯救出来，然后这个罗德的妻子，贪恋世界了，于是他回头一看，变成岩柱。好，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理哈。还有一个例子是那个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神好不容易把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很苦的啊，为奴之地，为奴啊，领出来了。不久他们就开始思念那个为奴之地，旧生活，埃及的旧生活。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们走了一生的旷野路啊，哎呀，今生都没过好。可是呢，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倒闭旷野啊，只有两个人进了应许之地啊，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有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他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撕扯的人，你觉得会进神的国吗？我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所以我告诉大家哈，照这样看，其实放不下。就是这个放不下追求世界的对世界的追求，其实是不是一个罪啊？是罪吗？是罪啊，对不对？我给大家读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哈。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样说，我读给大家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事永远长存。所以舒适的生活和成功的梦想，其实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加上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从世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不要追求这些？完全彻底不要追求这些。那么有人说，哎，等一下，那照你这样说，基督徒就不应该拥有平静的生活吗？我只想要个平静的生活，今生就不应该有理想吗？浑浑噩噩吗？也不是的。我们应该留意哈，我们可以有平静的生活，我们可以有今生的理想，但是请注意，平静的生活和今生的理想，它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很重要。如果你想要一个平静的生活，是为了更好的跟从主耶稣基督，更好的在灵里成长，那就可以。如果你今天有理想，是为了要传福音，为了跟这个主耶稣颁布的传福音的大使命是有关的，那就好。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个想要一个平静的生活，是为了满足跟主耶稣没关系，甚至不要主了，我可以通过这些满足，我不用在基督里得着满足了，那就不好。如果你今天的这个理想跟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根本没关系的，你在过你自己的生活，你要自我实现，那就不好，对不对？而且不仅不好，是罪的表现。雅各书四章四节他说，凡是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如果你不要耶稣基督，你要自我实现，你要舒适的生活，你不要在基督里得满足，这个爱世界的行为就是与神为敌，追求世界的人就是神的仇敌。那请问神有朝一日会对他做什么？会毁灭他，是吧？那这就是本质。我们为什么撕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纠结？我们为什么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爱世界，我们在犯罪，我们与神为敌，我们走向灭亡。那么怎么办呢？好，我送给大家两个字哈，其实不是我的，是圣经，是神的话语。怎么办？怎么走出撕扯的生活？有人说，哎呀，我好痛苦啊，求主安慰我。 错怎么办，两个字叫悔改啊。因为造成撕扯的原因是因为你贪爱世界，是吗？但是我告诉大家很遗憾啊，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过这个答案啊。你去看很多人来到教会不是来悔改的，而是来寻求安慰的。我再说一遍，很多人来到教会不是来悔改的，而是来寻求安慰的。那当然一开始可能你不懂没关系来了，但是你时间长了，上了受洗班，然后上了那个初信造就的课程，听了这个讲道，你来教会还是为了得安慰，哇，你这个就问题就很大了哈。啊，我们可以理解了啊，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一个人在撕扯当中他会很痛苦，对不对？撕扯的生活会把我们搞得很痛苦，所以我们希望得安慰，我们希望被爱，我们希望被理解，我们希望所有人来拥抱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的眼泪流下来，很多人来同情我们，来拥抱我们，然后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温暖的神的家，一个团契。所以在教会里面经常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哎呀好感人啊，啊真的很感人的。你不知道有些姐妹有些弟兄啊，来到了教会以后他终于感觉到啊，我来到了神的家，我很开心，我真的我觉得那个教会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他是有罪的。啊，于是我们沉浸在敬拜唱诗的啊感人的氛围当中，我们沉浸在充满爱心的团契生活当中，我们找牧师传道来安慰我们，做个人的辅导，我们愿意参加教会的服事，各样的服事，因为各样的服事能够转移我的视线，不让我看到我自己是个罪人，而且在各样的服事当中我就成了一个很有能力的骄傲的人。于是我不再感觉到被撕扯的痛苦。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教会，但一回到家里哇、哦、受不了，我不喜欢我的家，我喜欢教会，我希望每一天都活在教会里，因为家里太撕扯了，教会太美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你，你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你贪爱世界，你把你贪爱世界得不着的这个欲望放到教会里面。所以怎么办，弟兄姐妹，两个字，悔改。神要的是你的悔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就明白了，贪爱世界是不是犯属灵的奸淫啊，对不对？前面讲了就是与神为敌，贪爱世界那个雅各书第四章应该是第三节讲了，这是犯淫乱，属灵的奸淫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请问一个犯奸淫的妻子来到丈夫面前，她应该来悔改还是来得安慰？如果她这个人犯奸淫的妻子来到丈夫面前说，哎呀亲爱的，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好久了啊，我你知道吗，我心里好纠结啊，我好很难受，我跟别的男人上床我很难受，因为我不想破坏你跟我之间的婚姻关系，你是个有钱的丈夫，我不想跟你离婚，你知道了，我就很痛苦，我很纠结，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不起，我还是要跟那个男的要鬼混在一起，因为他能够让我有肉体的满足。亲爱的丈夫，你安慰我一下好吗，我好纠结啊。你觉得这个女人好不好？如果这个女人这样说，请问她的丈夫会怎么样？这个丈夫会不会说，哎呀亲爱的不要担心啊，没事啦，你不要有压力啦，我不介意了。你觉得这个丈夫会这样吗？我觉得这个丈夫一个啪一个耳光打上去，不要脸的女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贪爱世界来到上帝面前，你是要得安慰还是要悔改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你不要想着教会里面得到心灵的安慰就以为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主耶稣曾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又说，他说将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哦，好多侍奉了。但主耶稣说，哦，要明，主耶稣要明明的告诉他们说，哦，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悔改啊。 只有悔改才能带你走出撕扯的生活，撕扯的痛苦，因为撕扯来自于贪爱世界。只有悔改彻底放弃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才能不被这些事情纠缠，然后还要被福音更新，活出一个效法基督的新生活。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从神那里得着真正的喜乐与平安。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保罗走出撕扯生活的秘诀。你们记得吗？我刚才一开始在讲章一开始有讲到保罗的经历，对不对？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他说什么？哎呀，好奇妙。我给大家读给大家听哈。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保罗说，接下来保罗说，感谢神，照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诶，照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能脱离撕扯的痛苦了，这是怎么搞的呢？好，他继续说哈，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首先是不被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罪的律。如果你完完全全的被福音更新，福音得着，你就可以走出撕扯的生活。然后保罗继续说，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挽回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程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段话太清楚了，福音让我们脱离撕扯的痛苦。当你真的明白十字架的恩典，真的明白福音的话，你就能够走出这个痛苦。那么请问，如何回应十字架的恩典和福音呢？悔改，对不对？悔改包括相信，悔改跟相信是两面，那个一个硬币的两面。然后这个悔改就会带来顺服圣灵的行动啊，以至于我们可以脱离撕扯的痛苦，大家明白？所以保罗接着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如果你今天体贴肉体，贪爱世界就是死；如果你今天不贪爱世界，不体贴肉体，体贴圣灵，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新生活来，就是什么？四个字什么？这里写的生命平安。怎么样走出撕扯的痛苦？撇下一切跟从主，不要再追求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给你的是短暂的虚假的快乐，最终你会落入那无尽的撕扯、无尽的痛苦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呼召我们要彻底的告别我们从前的旧生活，撇下一切跟从我们的耶稣基督。新布缝在新衣上，新酒装在新皮囊，基督徒的新生命要有相称的新生活。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天父啊，我们祈求你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俗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将来是不是得救的。主啊，祈求你让我们彻彻底底撇下一切来跟从你，真的在地上活出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天国子民的样子，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将来是得救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和你的宝座，荣耀的宝座，让我们撇下一切来跟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